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嗨，大家好，我是 Ted。好，在节目开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工程师，就是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想法，因为也常常会有一些听众朋友的私讯或讨论，就说。其实在工程师的路上，你可能要不停的去学习新技能嘛，那不停的去看一些新的东西。其实不只是工程师啊，包含假设你今天要做什么投资理财，还是了解整个国际的时事等等，其实你不停的去学习新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很影响到一个人他成长的程度、成长的速度，还有他成长的一个上限，就是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因为如果一个东西它通常那些最好的 paper、 最好的教学、最好的思考，很多大佬不管他是华人还是外国人，其实很多都会用英文来做这样的，不论是写文章还是一些影音的内容。那如果你有好的英文能力，其实可以第一手去了解到这些还没有被别人吸收反琢后的一个最原始资讯。当然你一样可以去了解一些，看看别人就是反琢后的想法，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很好的英文能力，其实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去获取到一些最精华、最原始的一些东西。所以认为说，工程师除了技术能力以外，基本上软体工程师你的英文肯定是要好的，因为很多原生的一些 document 都是英文。那我们甚至自己在做，不论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文件编写，还是我们的一些笔记，也都很习惯去用英文。那如果你在外商工作，你肯定英文是不能够太差，因为那就是你的基本门槛。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平台，叫做 Woowoo， 那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种快节奏的世界，因为它从行动端出发，只要你有网络还有行动装置，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实况连线，然后跟真人顾问进行25分钟的微课程。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勇敢说英文。那有首创1到3人小班制的25分钟精致微课程，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好的。它会让相似程度的学员，然后用1到3人的方式小班制的一个互动教学，那让你有更多开口的机会，就不会让这一些人的程度差太多。那25分钟这个时间其实也非常适合现代人的快节奏。我觉得碎片化的时间把它聚集在一起是非常的可观的。那像以前的英文课，像我们高中的补习班补一堂可能2-3个小时，那到后来精神都涣散掉了。那我觉得你持续比你一次用大量的时间还要更重要。那我相信25分钟的这个让你偶尔说英文这个习惯是相当的不错。那现在预约你的英文分析，他有提供他的表单，只要1分钟填单就可以获得3大好礼，有真人1对1的课程，还有英文能力的分析，再加送你职场英文的懒人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方案，大家可以先免费试听看看，然后他会帮你针对你的发音啊、文法、智慧听力，还有一些阅读、口说等等的6大面向做全面的检测，并且安排专属你的课程，让你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那我们会把表单放在资讯栏，欢迎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参考。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我是 Alice。那今天又很开心来到了我们成人茶水间的时间。那现在是录音时间是9月12号星期一晚上，应该是不少大专院校开学的时间，对，很开心在开学的这一天邀请到一位求学背景非常特别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聊聊。那在节目开始，我们就热烈的邀请今天的来宾 Jimmy。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Jimmy 真的是非常的酷，因为我就那时候成人茶水间刚推出的时候就收到了 Jimmy 说我也想要上来分享。然后我对 Jimmy 很有印象，是因为就是他在那个 我们 Discord 自我介绍的频道，就有说，哎，希望哪一天他可以强到可以来成人频道分享。就后来我们就有茶水间的这个系列。那其实茶水间呢，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就是跟听众多一点互动啊，多一点交流。所以就是第一时间就收到了 Jimmy 的报名，觉得非常开心。所以就，哎，各位听众也可以常常来跟我报名，说，哎，你想要来节目上聊天啊什么的，不用担心有什么技术门槛还是怎么样，就大家就是来聊聊天这样子，对啊，非常觉得 Jimmy 很赞。对，好，那我们最一开始就请 Jimmy 帮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学经历还有背景。
好的，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学经历。那我大学是读亚洲大学的资工系，那时候打算大学毕业之后就先进入职场，先测试自己的水准，然后薪资大概是什么阶级，所以我就毕业就先投履历，然后工作了两年的时间。那我两年的时间分别做了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大约做了半年，是在我们家乡的附近的一家电视台做机房维运的工作。那因缘机会之下，就是在 PTT 有看到Google Data Center 有在征人，那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偷偷看，然后就没想到就进入了 Google Data Center， 就是当那个 Contractor。 那做了一年半之后，因为合约到期了，那时候就在想说人生就是这个阶段该怎么做。那我后来是决定就是选择回学校继续进修，那读研究所。那我目前是云林科技大学资工所的硕二的学生。那我前一阵子暑假的时候有在那个台积电的资讯安全部门实习，那这是我一些个人经历的一些简介这样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经历，也就等于说 Jimmy 是他先大学毕业，然后做了两份工作，然后现在又回到校园就读硕士班这样，然后中间还去台积电实习，我觉得超酷的。不过通常好像就是多数人都会直接大学毕业就直接读研究所，好像比较少人会后来才读，当然还是有啦，不过就比较少这样子。那这样子你就是当时是怎么样准备你的求职的履历啊？
哦，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研究所是比较学术方面的，那我个人那时候觉得我可能比较没有那个资质读研究所，那我就把目标放在工作方面。那我当时的话就是想测试自己的就是四年所学的大概薪水可以到哪边，那我就是开始准备我的求职。那我当时是有先写自己写履历，然后透过学校的资源去一些算是职涯辅导的一些教室，那去跟那些讲师就是给他们看我的履历，然后请他们帮我修改，还有请我的教授我的那时候的专题指导教授也帮我修改。那改一改之后，我就在那个快毕业的时候，学校都会有校园招募的活动，那我就去每一家都投，只要是跟资讯那个有关的我都投，那就狂投，然后最后就有录取几家就是我们家乡这边附近的传产的公司这样子。
哦，那你觉得就是你这中间的这两份工作啊，会因为就是你可能那时候是大学部毕业啊，其他人会大部分人会都是硕士毕业吗？还是没有差？
其实对资讯工程来说的话，其实研究所反而没有那么重要，跟其他理工科系的话，就是在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就是电视台嘛，然后是在做机房维运的，大部分的人也都没有研究所的学历。那反而是在 Google Data Center 的那些 Google 的上面的话，他们是比较多是有硕士学历的，但是他们也就是也有说其实 Google 并不看重硕士，就是 不会看特别看重学位，但是主要是看重你的能力这样子。那我当时会想要就是从 Google 工作结束之后想要回来继续就读研究所的话，是因为很多公司的话会开放给学生有那个暑期实习的机会，那我就是想说可以趁着学生的时候可以申请这些实习的工作这样子。
嗯嗯，那你刚说像 Google 它比较在意的是一些能力，那像你在准备的时候，你觉得履历上可能要多着重于哪一些方面，会让你比较在就是众多可能有一些人是有硕士毕业啊或者什么，就是在这些众多不同的背景或是能力啊或者是学历相关的这些资料里面比较突出，你觉得要准备一些什么？
我那时候的策略是把我前一份工作就是那半年的机房维运的经验都就是强调我做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改变，那把这些事情然后尽量把它就是有一些数字可以呈现，例如说我把一些我们原本使用的设备可以就是降低它的支出，那我就大概写我降低了多少支出，那还有一些可以就是可能升级需要断线一段时间，那这个服务不能使用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困扰，那我就是更改这个更新的流程，那可以使服务 不中断的就是不会停掉这个服务，然后可以直接更新的话，那这也是就是我工作的改善一部分，那我就把这些全部列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那可能就是这些可能是有加分的地方。
了解，那你觉得像这样子就是你有先工作过然后可能再回去升学，你觉得这个优缺点是什么？
优缺点的话我先讲缺点好了，缺点的话就是跟同学年纪就有落差，那就是会有一些代沟啊什么的，或者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学长啊，所以会对你有一种尊敬的感觉嘛，就是比较跟他们难跟他们打成一片这样子。我目前觉得就是只有觉得缺点是这样子，那优点的话我觉得蛮多，就是像那时候在推甄，因为我是推甄入学的，那时候推甄教授就会觉得说就是他就是很多教授看到我有工作经验，他就会说你有工作经验那你做什么的，然后就会针对这个就有详细的可以细聊一些，然后教授感觉就是比较喜欢有工作经验的，就我个人遇到的教授部分。
哦，真的哦，因为我之前就是好像实验室里面也有就是有先工作过再回来的学长，当然是很少啦，好像就一间实验室有听到的可能就一位或两位，虽然说像你讲的可能就是他会跟其他人比较有隔阂，毕竟就是有年龄的差距，大家还是会就是会觉得要尊敬他什么的，对对对，就比较会有一点点距离感啦，对，但是有听教授有说到说觉得说有工作过的人他可能就是对那个领域比较有一点点概念，所以他可能可以就是对实验室比较有所贡献，或许也可以就是帮助提携一些学弟妹等等之类的。
哦，对啊对啊，因为像是我们实验室就会有自己的机房，那可能就是教授啊或是同学长姐就会希望有相关经验的人去管机房比较不会有问题，那他们就会希望我来管实验室的机房这样子。
哦，那像你们实验室是做什么内容的？
医学影像处理实验室，就是跟 AI 有关的，就是做一些跟医院合作，他们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癌症啊肿瘤啊或是什么医学相关疾病，会有一些图片就是检测或图片，像是 MRI 的检测或是 CT 核磁共振的一些检测之后会有一些图片，那我们就会拿来做分析或是辨识，看有没有一些病灶的病因这样子。
那你在刚刚前面有讲到说你是硕一升硕二，就是最近结束了这个暑假到台积电去实习嘛，对吗？
对啊对啊。
那你是在哪样的部门或是你的工作内容是？
我在的部门是资讯安全部门。我那时候就是在申请实习的时候其实有想说在就是透过不管是 PTT 啊或是 D 卡或是一些论坛或是 FB 去搜寻我那个职缺的消息，但是还有那个成人频道的 Podcast 想说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消息，但是都没有。那找到一个就是最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我在成人频道听到一个之前很久很久以前的一集叫是那个台积电 IT 工程师来分享的，我就是透过这个他里面分享内容，然后去加强了履历需要就是面试需要加强哪一部分，就是因为 他有讲到一些比较可能他那时候主管比较 care 的地方，那我就觉得我主管会不会因为也是在台积电，所以会不会就是有同样的想法，或是觉得这个比较加分，我就会就这个策略去做加强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就是台积 IT 的那一集有帮到你就对了。
对对对，我印象深刻，我还就是一直反复听了好几次这样子。
好像那个台积电相关的内容，我记得后台数据都蛮高的，看来是果然是护国神山呢、啊。
对啊。
哎，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台积那边实习的一些环境啊，或者工作内容啊、心得啊等等的，蛮好奇的。
好啊，就是我那个部门的话，实习，我先讲一下我作息好，就是我上班时间是8:30到5:30，但是中间有半小时的，就是可以 shift 空，就是的时间。那中午的话，用餐时间是12点到1点是午休时间，那其他时间就是工作时间。那不过就是虽然表定时间是这样，但其实他就是在里面的人其实没有这么严格，就是其实你想要做什么都就是想要干嘛都可以，就是你只要开会的时候有顺利把进度交出来就可以，那平常就是不会有人特别盯你或管你。那我的就是实习的时候会有安排一位叫巴黎的工程师，他是就是你这两个月的伙伴，那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那我的巴黎就非常的好，他就会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吃饭啊或是大家在闲聊的时候都会拉我一起加入，然后就觉得整个部门的氛围是非常好。那我觉得在台积电就是我这个部门的风气，我觉得跟在我之前就是前一份工作在 Google 的话是非常就是相似的，就是没有主管上下级的那种区分，就是都是大家都是相处都非常融洽，然后主管也对我们非常关心，那也不会非常的严厉，就是不会有那种外界传言啊什么高压啊什么非常什么骂的狗血淋头，这些我觉得就是我在实习我都没有看到这些情况。
你是在哪一区的台积电啊？
竹科。
哦啊，你说要住宿舍哦？
哦对啊，我那时候因为我是中部人，那我实习的时候是住台积电的宿舍。
诶，那这个宿舍它是就是补助你的吗？还是你还要额外付钱？
不用不用，它是免费的，台积电的话是不用付钱。那我听说如果有就是国外留学的学生想要回来台积电实习的话，他们也是有补助机票什么，全部都帮你出到好这样子，而且连住宿的水电都不用钱，就是冷气吹到爽。
原来那这还不错。那你刚说就是你们部门的风气不错，不像外面的传言，是因为是大家实习生吗？还是所有人连正职大家就是都是一样很欢乐？
对啊，就是我在那边两个月看到不只是我啊，就是整个部门大家我感觉下来大家都很欢乐，然后每个人都很正面，就是没有那种很厌世的感觉，就是有偶尔听到有人工作到很厌世，但是我在这两个月实习我看一下我们部门没有人是这样子，然后主管也都是怎么说，就是比较亲切，他就会很主动问我说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或是派给你的工作会不会太难之类的，这种很就是会很关心我的就是会不会有压力之类的。
那你们有定期要就是开会啊，一起开会，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带一些什么东西吗？
会啊，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天是客会。那我个人的话就是因为我实习生，他主管他会额外再拉一个时间跟我加上我的 buddy 还有一些跟我就是有一些业务相关的工程师，就我们就会额外再开一个专门就是 review 我这个礼拜的进度的一个会这样子。
哦，感觉还不错耶。那其他部门呢？你有认识其他部门的人吗？也是这么就是这么开心这么正向吗？
有啊有啊，我室友也是，就是我有认识，就是 我住宿 有室友，那他也是 IT 的，那不过他是智慧制造 相关的部门，但是详细我就不太清楚。不过就是我看他也是蛮 free， 就是他的心得也跟我差不多，而且就是我们两个部门就是都很常就是主管都会请客啊，就是下午就会有下午茶，然后可能礼拜五就会有一个什么主管就会请大餐啊，然后最后欢送会八月底快要结束，离职快结束的时候，就是主管还会就是邀大家一起去吃个大餐，欢送一下实习生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
哎，对，整体听起来真的是还不错。哎，那可以请你就是详细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在那边的工作内容吗？
好，因为我是做治安相关的，那我们部门主要是做资讯安全评测的，那就是可能台积电有一些电脑啊，然后机械机台啊，或是一些 switch 网络设备，包含是 PC 这些都是算设备，那就是我们需要确保它是，就是有一个名词叫做 SOE， 那就是它是标准作业环境，那我们要确保它是一样的作业环境，因为这样子比较可以控管它的就是品质，就是要让它符合 SOE 这个规范，因为如果符合 SOE 的话，这样子每个人拿到手上就是刚入职拿到手上那台电脑保证就是一模一样的，就不会有可能某一台电脑有漏装什么防毒软体，或是有一台可能没有检测到会有造成治安的漏洞。因为原本大家就是之前我还没进来之前，可能有一些是半自动，就是可能还需要手动去人工检查，那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失误的地方，或是没有检查到的地方。那我主管那时候在跟我面试的时候，他就是希望我可以就是透过写程式开发一些程式，可以让他们可以减少手动的机会，那可以减少他们就是减少手动，那就可以减少他们失误的机会，这样子可以让他们做好 SOE 这个规范这样子。
那这之中就是用到的技术是什么？就是你像你刚刚讲说自动化的程式啊等等的。
我是写 Python 去做自动化检测，那检测的话就是需要先了解一些治安规范，那我们就是我主管让我 survey 的治安规范是 CIS 的 benchmark， 那它是由美国那边去制定的一些治安规范，那它的内容就是会跟你说这一就是会跟你列一个policy， 那他可能他就跟你说这个影响是什么，那他需要去看哪一些的机码值，或者去检查哪一些 config 档，那就要去真的去实际确认他这个 config 有没有设定到这个 CIS benchmark 所规范的，就是他就是我们要符合那个规范，那每一台电脑都会有就是自己的 config 档，那这部分的话就是由 IT 会帮我们把全部台积电内部的设备的 config 档收进来，那我再去从 IT 收回来的那些 database 去捞，就是写程式去捞说哪一些是没有符合，哪一些是有符合的，那最后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资料做成就是把数据就是可视化，让主管可以比较清楚一目了然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目前这个 policy 套用在台积电的话是符合的比例是多少，那不符合的比例是多少，那哪一些是可能有一些 scope， 就是有一些可能设备它是不是这条policy 所需要套用的，那就这个些就可以排除，然后哪一些是明明是应该套用但是它没有套用，那接下来就是需要再请主管或是工程师他们去跟IT 那边去做一个开会讨论，说为什么这些还没有，就是这些设定为什么是不符合 GIS 规定那些范围，这样子就是整个流程这样子。
是，所以其实你也会要就定期汇报一些就是检测出来的成果这样子。
对，每个礼拜就是我跟主管是每个礼拜都会开会讨论。
哎，那不过你现在是硕一升硕二，那然后你中间去实习，你觉得就是这样子会不会很累啊？毕竟你可能也要准备开始就是找题目啊、写论文啊、跑实验啊什么的，会不会很累？
哦，会啊，但是因为我一开始读研究所之前，我就 设定自己一个目标的时候，硕医生说这个暑假就想要去实习，那所以我觉得虽然会累，但是其实内心是蛮有成就感的。尤其是就是如果研究所想要去实习的话，需要就是有公司想要用你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教授愿意放你去实习，因为听说有一些同学可能他公司有面试上，但是教授不愿意让他去实习，那他可能就不能去实习了。那还好就是我那时候跟教授说的时候，他会愿意让我去实习。
哦，所以你是找教授的时候就有问他了是不是？
没有，我是就是边面试的时候，大概三四月的时候，就是台积电有来就是询问我要不要面试实习的职缺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才问教授的。其实我也不确，那时候也不太确定教授会不会答应。
那也是蛮紧张的，毕竟你就是很想要去实习，然后教授还没有批准。
对啊对啊，没错。然后如果就是暑假的话，可能有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我前面有说过我是负责我们实验室的机房嘛，那可能伺服器有什么问题，或是网络有什么问题，或是实验室会就是需要断电的时候，那些伺服器需要关机嘛，那这些问题都需要拜托实验室的同学可以帮我 cover 一下，因为我人不在实验室，所以只能请他们就是帮我做一下这些事情这样子，所以我很感谢实验室的同学愿意帮我。
对啊对啊，那你觉得就是对于可能现在正在读硕士的听众朋友，你会建议去实习吗？就你这两个月以来实习的心得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的感想的话，我不会说建不建议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同学他们在实验室没有去实习，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的充实。我觉得如果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目标的话，就是在实验室也可以累积自己的就是实力，那去实习也可以累积自己的实力，我觉得就看大家各自的选择。那我会选择实习的话，是因为我比较想要就是有一些实务相关的经验，那所以我才会那时候在选择升学的时候才会就已经同时也立下目标说我一定要去就是大公司实习这样子。那学习就是实习的话，其实也会遇到很多不同学校的人，像室友的话就是我们相处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其实我们实习两个月，但是有一个月是在我房后，所以他就是我跟他没有相，就是没有比较深刻的交集，是到八月才比较深，就是比较深入的交集。那就是在他身上我就可以学到很多。那他不管就是他除了上班之外，他下班回来也非常的认真，都还在刷力扣。然后我这样算爆料吗？就是他下班也非常的认真，就是刷力扣啊，然后跟教授 meeting 啊，然后做实验室的事情。我觉得哇，好认真，我也要像他一样。那就然后实习的话，也会认识到别的部门的，像是不只是 IT 的，就像RD 会认识一些可能材料啊，或是一些这怎么说，比较偏电机吗？还是比较偏化工那一类的，就是不是我会学到，不是我相关专业的领域的同学。那我觉得就是最后我们实习最后也有跟就是 HR 有安排我们一些交流活动，那有认识那些同学，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厉害，那有一种就是觉得我也要跟他们一样厉害的那种感觉。
哦，对啊对啊，其实就是多去看看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而且好像就是台积电的实习生一年是400多位吗？400-500位，好像真的蛮多人的，我之前有在网络上有看到。
哦，那个 HR 有分享，他们说今年的话是600位，那去年好像只有300位，他说多了一倍的人数这样子。
哦，然后好像说实习完会有什么就是奖品啊、奖金啊、排名啊，就类似成果发表会那种东西是吗？
有一个就是 final competition， 就是实习生的竞赛，它会分组，就是两个月的你的成果，然后做成一个报告，然后大家一起比赛这样子。
然后听说还有什么线上课程是不是？
哦，线上课程就是 HR 会很用心的帮我们安排每个礼拜好像会有两三天，各个不同单位的主管或是学长来介绍他们部门是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这样子。
哦，那整体真的算是蛮完善的，就是整个这个实习生的计划感觉就蛮丰富的，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对啊对啊，真的觉得就是整个实习活动整个体验蛮不错的，而且就是他们还给，就是台积电还给实习生有配 T Phone， 就是最新的 T Phone 可以下载LINE 啊或是 IG 这些社交软体，就是不会像就是很多人在传的说在台积电很封闭啊，没办法跟外界联络。现在可能好像会，就是据我观察好像可能台积电会越来越开放这些 social media 的样子。
哦，真的假的？不是都会有发什么公务机啊怎样，然后进去要收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吗？
对，个人的手机会收，但是他现在发的公务机很比较新，可以就是也是 smartphone 也是可以下载一些 app， 就是大家常用那些 app， LINE 跟 IG 可以下载，但是其他不太确定。
哦，原来我记得好像前阵子 Discord 里面有人说这件事情，然后好像就有人回应说什么 GG 都不 GG 了之类的。
对啊，因为听说好像高层也觉得就是年轻人好像都需要
哦，广纳那个年轻心血，就必须要做一些吸引年轻人的事情。
对，不能太封闭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也是好事，就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企业需要就是开放一点，就是跟外商一样这样子。
对啦对啦，也是。而且你不是说就你觉得你待的地方跟 Google 其实的那个风气其实也蛮像的吗？
对啊，好像听就是一些同事讲说，就是一个部门可能跟一个部门风气会跟主管很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主管比较开放，就会导致会就是让整个部门会更融洽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去的第一天就有一个老先生就跑来跟我们聊天，那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谁，后来就是等我们聊完之后他就一直讲一些什么美食啊，然后哪里很好吃啊什么什么的，然后等他聊完之后我 buddy 才跟我说他就是我们这个部门的最大的 leader， 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完全看不出来，有就是他完全没有那种长官的架势，就是很和蔼可亲的一个长辈这样子。
对，这真的是蛮难得蛮幸运的。对啊，很棒的一个经验。
对啊
对啊，很开心今天有听到你的就是这些分享，因为其实如果要不是你有跟我说这些，因为其实我自己没有去实习过，我也不太知道说可能台积电的实习会怎么样，然后我以为说他可能就会跟正职一样，然后像网络上传的这样啊，就很恐怖啊很严肃啊，然后可能就是都要有就一些规范啊等等，
就是这个也算一个优点，就是自己去亲身去体会的话比就是看就是听大家传闻的话会更真实，就是百闻不如一见的那种感觉吧。
是啊是啊对啊，今天很开心有你的分享，因为从那个六月初的时候就看到你的自我介绍说想要来节目上面分享。那你觉得就是像成人频道啊成人茶水间啊这些带给你怎么样的价值，让你会想要主动来分享？
就是我觉得成人频道跟茶水间带给我价值就是会分享讯息的感觉吧，了解可能像之前有可能有邀请航太的啊，或是一些还有一些我听到一些节目有一些集数是跟不管是国营啊或是一些私人企业，就是各种工程师会就是各种领域的工程师都会来节目上分享，那我觉得对我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就是 新奇的知识，因为其实我也是听成人频道，然后才有办法在实习的时候跟其他部门的 RD 部门的实习生交流，不然其实我也听不太懂他们在做什么的就是算一种就是听成人频道然后做个科普的感觉。那因为成人频道这种互相分享的风气，让我觉得跟就是我平常写code会去查那个 Stack Overflow 的那种这个网站一样，就是有就是大家就是你有问题就上去找，那可能就是别人都问过你就只要去找就可以找得到答案。那我觉得我就是做一个算是抛砖引玉吧，就是我来分享我的经验，那可能之后的学弟妹就是想要实习想要去台积电实习的话，就可能听到这集还有准备的方向之类的。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超棒，因为就是其实虽然说要主动出来分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涟漪的感觉，就是有人丢东西进去，那这个水花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连续，那就会一直有带动下一个一起出来分享的人，然后这个知识库这个 pool 就越来越大，然后汇集更多新的知识在里面，新的经历在里面，然后碰撞出更多不一样的火花，我觉得这也是我很期待的。
对啊，而且成人频道还会举办那个聚会，像上次的聚会我就有去，那在那个聚会 也认识之前有来上节目的一些嘉宾，那也跟他们聊蛮多的，那也有认识一些设计师，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厉害，然后非常正面，然后对我也非常的有就是我也很想要像他们一样这么成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工程师这样子。
真的，那你觉得就是因为 Jimmy 跟我说他要来录音他很紧张，那你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就是到了尾声你还会很紧张吗？
感觉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已经一下就讲完了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那个就是想要来录茶水间的那个心路历程还有心情上的转变，鼓励更多人出来分享
就是我那时候听完第一集的悠悠的分享，那我就那时候就脑子一热就想说，诶，既然有茶水间这个节目可以分享一些就是有点像闲聊的性质，那我想说那我也报名看看好了，就是虽然我没有很厉害，但是我也就是试试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学经历。那没想到就爱丽丝很快就回复我，那也就是跟我敲时间啊，然后就是跟我就是也不断的安抚我说不要紧张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非常的谢谢爱丽丝就是可以听到我很紧张，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太紧张
不会不会，就是有时候大家因为第一次录音嘛，就难免就是会，毕竟你要本来是面对面啊，或者是就是可以真人看到，但你突然变成你可能要对着你的电脑讲话，然后看不到人看不到表情，然后要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你在录音的时候你要讲的更多是关于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跟对方闲聊啊或者什么，是要有一些就是要把自己的经历啊说出来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担心说哎，讲的不好啊，或者是说哎，会觉得这东西其实没什么啊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其实你有发现就是你讲出来之后发现其实哎，这些经历是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像当初可能某一些集数啊台积电 IT 的集数有帮助到你一样，那相信你的分享也会就是帮助到其他可能对于实习啊对于台积电啊有兴趣的伙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就是知识传递的过程，所以很开心今天就收到 Jimmy 的讯息，然后就是敲了很久的录音终于就是听到 Jimmy 的分享，我也觉得很有趣，那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 Jimmy 的分享，谢谢 Jimmy。
谢谢，希望大家一起来报名参加茶水间的节目
真的多来跟我聊天，不用紧张，多么快乐的一个小时就这样子度过，
对，不会紧张， Alice 很会就是很会带领我这样子
好笑，怎么变成妈妈的感觉接下来就祝福你那个开学顺利，论文顺利，那今天很开心跟 Jimmy 聊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